郭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平壤进行第五次的核试验之后，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单边制裁北韩的措施。今日是美国纪念911袭击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将会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他称呼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为可悲的人的言论做出部分道歉。此外，香港后任立法会议员表示，过去几年可见香港的官商乡黑勾结问题影响到全港市民，政治暴力泛滥，唯有民主可以战胜暴力。他说，
我们要在不同的香港地方都要重新去形成一种民主的力量。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平壤进行第五次亦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的单边制裁北韩的措施。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之外，美国、日本和南韩亦都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较早前，南韩和美国已经开始搜寻放射性物质，平壤的行为令到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北韩的核能力。正如南韩官员所说，北韩的核试能力变得更加先进，已经到了相当水平，速度亦都有所增加。星期日是美国纪念911恐怖袭击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就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在五角大楼的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奥巴马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话，15年前9月份的一个平常日子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将近3000名无辜者失去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信仰，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他说，15年来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重要的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并没有改变，克服困难的坚韧性亦都没有变到，恐怖分子永远没有办法打败美国。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他称呼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为可悲的人的言论作出部分道歉。在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发表道歉声明的前一日，他在星期五晚间一个筹款晚会上说，川普的一半支持者都是一帮可悲的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歧视者、排外分子和歧视伊斯兰的人，或者对同他们不一样的人怀有恐惧之心。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表示，他对其部分言论表示后悔，称这样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并收回他对川普一半支持者做出的断言。不过希拉里·克林顿继续表示，川普将他的竞选基本建筑在偏见和偏执之上，将一个国家的平台让给仇恨的观点和声音，包括将那些只有几十个追随者的边缘化偏执狂的推文推给1100万人，这样做法是可悲的。希拉里·克林顿还说，所以他在这次竞选中将不会停止担视这些偏执的种族主义言论。川普竞选班底星期六较早时候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言论发起反击，批评他不尊重选民。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星期六在华盛顿召开的价值观选民峰会上捍卫川普的支持者，他反击说，你们不是一帮什么人，你们是美国人，理应得到他的尊重。叙利亚说，四面楚歌的叙利亚阿萨德总统政府已经接受民国俄罗斯和美国斡船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叙利亚通讯社说，基于人道原因的敌对停火将会从阿勒颇开始。几个钟头之后， 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武装组织真主党表示，有的将会遵循该停火协议，不过同时坚称，如果受到袭击，将会进行自卫。真主党与忠于阿萨德的武装力量一直并肩作战的。不过美国和俄罗斯所达成的复杂而且部分保密的停火协议，看来对阿勒颇及其附近地区并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星期六战斗仍然继续，伤亡亦都增加。活动人士团体组成的阿勒颇媒体中心说，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地区至少有45个人丧生。同时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联网台估计该地区丧生人数为69个人。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万名穆斯林来到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5日的物价朝圣。伊朗抵制今年的物价朝圣，称沙特的卫生与安全官员无能与应对不佳。伊朗大批什叶派穆斯林转移聚集在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参加代替的朝圣活动。去年物价朝圣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至少有2000人死亡，其中有几百人是伊朗人。伊朗抵制物价朝圣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过由于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和也门冲突中支持敌对派系，此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成千上万名墨西哥人星期六游行反对总统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议，一个多种宗教团体等组织组成的联盟全国家庭阵线呼吁墨西哥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挑战总统聂托准许同性恋婚姻的立法。今年5月份，聂托提出修改宪法，让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抗议人士高呼大家醒来捍卫家庭，孩子要有爸妈等口号，同时仲挑战政府授权资助性教育项目的计划。抗议行动组织者话，仅系喺克雷塔罗一个城市就有40000人参加游行。不过另一个城市蒙特雷有人举行立场对立的游行，以歌唱同埋读诗嘅方式支持墨西哥嘅同性恋群体。墨西哥已经有几个州允许同性婚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今日香港有几百人集会声援朱海迪，促停止暴力威胁。香港多个宗教及民间团体星期日在警察总部外举行集会，声援受到暴力威胁的后任立法会议员朱海迪，估计有几百人参与的。朱海迪在集会中表示，同样受到暴力威胁的民主党后任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所面对的遭遇是挑战香港人的底线。朱海迪表示，唯有民主可以战胜暴力。有参与集会的市民表示，香港变得越来越恐怖，不满港府并没有积极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以超过84000票当选新界西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员的朱海迪，成为全香港地区直选得票最高的票王。但是他当选一个星期之内，已经多次表示同屋企人受到威吓，近日更加表明升级至到死亡威胁，令到他和屋企人有家归不得，个女不能够翻学，向警方报案，目前和屋企人正接受警方保护。朱海迪最近表示，当选立法会议员之后，仍然会继续跟进官商乡黑勾结等的问题，担心未来4年议员任期可能持续受到威吓，为了确保和屋企人的人身安全，现正考虑搬入立法会大楼居住，但是暂时未得到立法会秘书处批准。非建制派26名后任立法会议员最近发起香港人撑朱海迪网上联署，签名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多个环保团体、香港基督徒学会等宗教和民间团体亦都发起联署行动。学会星期日下午在湾仔警察总部外举行停止一切威吓、维护土地公义集会，估计有几百人出席。朱海迪在警方保护之下出席集会，他手持不要用荧光棒的玩具咪牌发言，表示 不能够因为害怕就什么都不做，他是第一个进入立法会的环境运动参与者，日后仍然会继续他的工作。朱凯迪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除了他之外，还有民主党后任立法会议员尹兆坚都是受到威胁，同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的遭遇一样，都是挑战香港人的底线。
我们更加没办法接受香港一个当选的立法会议员，我和尹兆坚加埋有超过十万票，在新界西到底哪个够胆不让我们讲笑话？如果我们不再出声，香港人还有没有言论自由啊？没有啊！如果我们还不勇敢地站出来挑战我的势力，我们香港还剩下什么啊？没有啊！所以我们应承大家，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威吓，这条路朱凯迪一定行到到底。
朱凯迪带领群众高呼无惧黑势力、反对政治暴力等口号。朱凯迪还说，星期六晚和特首梁振英通过电话，梁振英慰问他情况怎样，朱凯迪回应表示没什么点，不过妻子和个女都不能够翻工翻学，需要搬来搬去。朱凯迪还说，在电话中把握机会向梁振英提出三大问题，包括询问梁振英为什么新界元朗横洲公屋发展由17000个单位大幅减至4000个单位，敦促梁振英向公众交代，质疑为什么2012-2013年当局的报告为什么不能够交出来，俾佢同埋公众了解细节。朱凯迪引述梁振英回应表示，会交由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跟进。朱凯迪稍后将会同陈茂波会面，将会向陈茂波提出相关问题。朱凯迪表示，在电话中向梁振英表达他的政纲有提及乡议局不民主、不透明的黑暗体制，表明进入立法会之后将会提出修订乡议局条例，询问梁振英特区政府会不会支持。
那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你找刘德华吧。梁振英是到底现在梁振英管了香港，刘德华管了香港，新界乡议局的问题已经是全香港人都关注的问题吗？
朱凯迪表示，在电话中还有向梁振英表示，过去几年见到官商乡黑勾结的问题影响全香港市民，政治暴力泛滥亦都是大家都见到，希望梁振英正视这些问题。不过朱凯迪表示，梁振英没有回答，双方就收线。朱凯迪表示，唯有民主可以战胜暴力。
但我相信呢，我们真正要去压倒恶势力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除了出来去撑，出来去我们有一个表达团结的机会，更加重要和更加长远的就是我们要在不同的香港的地方都要重新去形成一种民主的力量，我相信唯有民主可以战胜暴力，是不是？
出席集会的民主党后任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发言表示，在竞选期间已经多次受到威吓，包括接到附有刀片的信件、宣传车被淋火水等等。尹兆坚表示，至到9月6号即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的两日后，收到一张选举单张，上面写有他的居住地址，并且写有出入平安。尹兆坚形容是最威吓的一次，虽然报了警，但是至到星期六即是事发之后几日，警方才联络他。尹兆坚认为态度上警方明显轻视他的投诉。尹兆坚表示，后任立法会议员受到暴力威吓是影响全香港市民，不想香港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生态。
我同阿迪有一點咧，好我覺得我起碼我自己感覺係喺議題上好要近啲嘅啦。即係我哋就講官商鄉黑啦，就講橫州事件好多啦。我就喺選舉嘅政策入邊亦都有提及到取消丁權嘅一啲法律行動，並且都係有追究相關嘅鋪丁刑事化呢啲共同嘅立場。咁今次事件同呢方面係咪有關係咧？相信大家都呼之欲出嘅啦。
尹兆坚表示，2012年梁振英竞选特首的时候，被揭发他的助选团怀疑与江湖人士饭局，进行竞选工程。
过去从来呢啲黑势力，佢都知自己咧系唔见得光嘅。系梁振英上台之后咧，将佢哋引狼入室，将佢哋堂而皇之咧摆喺成个管治集团。
后任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集会发言表示，过去的民主运动包括雨伞运动，权力中心都是放在政府总部一带的金钟，亦即是香港岛，而朱凯迪参选立法会揭破了香港严重的政治黑幕，将政治漩涡搬离香港岛，放在新界，令到香港人知道新界这么多的问题是来自权力的勾结，有这么强大的势力网络，涉及的人和层面是这么庞大。
即每一个人，我们当在声援朱凯迪，我们讲话，我们都是朱凯迪，我们要怎样真的体现到他那种对于政治的追求呢？我们看到他将眼界真的放离了港岛，放回新界，然后再看看选举。其实选举也都是你一种权力架构当中的彰显的，就是你每一区都有些中票，每一个即我们看到的选区都有很多怀疑中票的事件，其实都是一些有权力的人士能够运用他的权力去安插一些人去服务到他的政治目的。
罗冠聪表示，梁振英为了巩固政治权势，将势力延伸到香港不同的地区，他呼吁香港人参与地方政治，包括居民会、业主立案法团等等，将目光由政府总部的金钟放回到居住的社区。参与集会的香港市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想保护朱凯迪，这次事件对他最大的冲击是觉得香港变得越来越恐怖，他不满意港府没有积极回应。
香港越来越恐怖，如果现在再慢出来，不知道第时香港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希望有一条命没了才走出来咯。
朱凯迪受暴力威吓事件亦都引起国际关注，台湾多个团体发表联署声明，隔岸声援朱凯迪，严正呼吁反对政治暴力，表明我们都是朱凯迪。声明由台湾人权促进会、岛国前进、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组织发起，呼吁台港两地的民间社会都应该共同关注在香港日益严重的政治暴力问题，亦都呼吁香港政府必须立即调查这次暴力事件，不要令到朱凯迪、他的家人和竞选团队置于危险之中，亦都令到香港法治蒙尘。台湾新兴政团时代力量最近亦都发声明关注朱凯迪受威吓事件，声明表示，民主自决是人民心之所向，任何暴力恫吓和威胁从不会亦都不能够禁熄自由和民主之火。台湾走过威权时期，面临过诸多各式的暴力威胁，更加能够体会香港此刻的艰困情景，时代力量全力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亦都呼吁港府要积极捍卫人民的人身安全和参政自由。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日回应集会表示，十分关注和重视朱凯迪的案件，绝不容忍任何威吓市民人身安全的行为，警方正是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安排，以保障朱凯迪和他的家人的人身安全。警方亦都就案件展开全面和积极的调查，并且会全力维护法纪，保障市民安全。政府发言人并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 不会接受任何人因为他处理社会事务的言论或者立场而受到威吓，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任何违法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9月9号发表声明，否认即将成立的海基会新领导陈会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向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陆委会在被媒体发出的声明中再次强调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且这个立场得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声明说，政府对1992年两岸两会协商沟通的历史事实已经多次表达尊重。根据本会今年6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以上民众支持总统此一主张，我们的政策立场一贯明确并没有改变。台湾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公布了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他提名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的田宏茂出任。此外，现任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亦已经内定出任海基会秘书长，负责海基会日常事务。海基会将在9月12号召开董监事会议，正式确认田宏茂的董事长人选任命。按惯例，海基会完成人事安排后会向海协会正式致函通报。台湾亲南营的中国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这份函件将在措辞上做文章，虽然仍然不会提九二共识四个字，但是会提及两会在既有政治基础下继续制度化协商，拐弯表达九二共识。不过陆委会发表的声明显然是剑有所指，再次明确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立场。声明说，陆委会未对外说明海基会函电的具体问题，相关报道所引述的函电文字纯属臆测。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已经明确表示，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中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同联艺机制才能够延续。由于北京在九二共识立场上的坚持，两岸冷和的局面看起上来在短期内难有突破，但是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退休教授林忠斌认为，两岸关系的僵局应该只是暂时，北京对蔡英文政府的信任尚未建立起来。他说，
最主要是北京迟早希望达到统一的目标，那么要达到统一目标之前不可能跟台湾没有互动，所以目前的僵持。
林忠斌说，北京最终要达成统一的目标，而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不可能与台湾设有互动，目前的僵局没有来往应该不是一个永久的现象。林忠斌认为2018年或者是两岸恢复高层级交往的一个窗口期。
北京方面到了十九大之后，那么或许习先生最主要的一些问题都暂时。
他说北京方面到了十九大之后，或者习先生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都暂时处理，尤其是十九大以后人事安排，甚至有些讲法他在政治的架构上有些想法都落实都乐观。对于台湾来讲，蔡总统和他的团队到明年年底亦有机会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一些审视，看看理想与现实是否有落差，特别是新南向政策的落实情况，或者到那阵时蔡总统和他的团队会有一些想法。蔡英文七月份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经表示，不会违背民意去按对岸的要求在限期内接受九二共识。台湾政府亦多次强调不承认九二共识符合主流民意。至于到2018年台湾的民意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林忠斌认为民意的走势将会与台湾经济的好坏有关，如果经济没有起色，咁民众更关心嘅就系填饱肚嘅问题。田宏茂九月五号星期一系接受台湾知名媒体人周玉蔻嘅专访时，曾经表示北京最高层仲未有讲话，因此希望两岸关系仍然有活动嘅空间。佢话两岸关系已经十分复杂，事实嘅交流同交流带嚟嘅双赢好处先至更重要，而唔系口号。如果双方都有善意，仍然能够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嘅做法。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领导人继续大力推动发展远东经济，减少人口外流，并积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外国投资。 但有分析认为，远东发展需要克服腐败文化和各种官僚程序。而面对黑龙江对岸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远东未来丧失信心，担心当地会继续衰落，中国迟早会拎走这一片土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一直落后，当地基础设施破旧不堪，二十几年来远东地区居民更不停大量外流，面对人口稠密的中国，远东变得更加空旷。为此，俄罗斯去年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托克，亦都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首次举办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主要目的是吸引外资，推动远东经济发展。中国是去年活动的主角，但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日本和南韩代表更多。普京总统和大批高级官员以及俄罗斯工商界领袖分别参加了去年和今年的活动。普京在今年的会议上说，俄国人的祖辈发现开发了远东土地，远东人口外流现在停了下来，当地出生率已经超过死亡率。普京提到远东资源十分丰富，呼吁外国资本捉紧来投资，并誓言将远东打造成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发展中心。为推动远东发展，从今年起，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申请到一公顷的远东土地免费使用。其他已经推出和将要推出系列优惠政策，包括简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入境签证手续，对一定投资金额以上的项目实施优惠税率，公司登记注册更加容易。远东地区最近建立了一批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经济特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还设立了自由港，并将实施滨海一号、滨海二号经济走廊等项目，使中国东北地区货物商品经过远东港口出口更加方便容易。普京多年前曾经下令在全国取缔赌场，但决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保留博彩业。由澳门博彩业投资的一家大型赌场去年秋天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张营业。为了吸引更多中国等亚洲游客前来观光，当地的政府还计划开发文化产业，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成立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分馆。但克里姆林宫推动远东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使人怀疑。俄罗斯媒体举出一个例子，是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俄罗斯为2012年弗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兴建的两栋大型酒店建筑至今不能够完工，去年和今年都没办法接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外国客人，弗拉迪沃斯托克酒店严重短缺。这个使去年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一些中国代表无处可住，被迫远道回国。另外一个例子是横跨黑龙江从中国铜江到俄罗斯犹太自治州的铁路大桥，中国境内部分早已完工，但剩下的仅300米的俄罗斯境内部分至今看不到任何开工迹象。俄罗斯官员说，目前仍在寻找建设资金，除了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外，投资人亦都抱怨官僚程序繁琐，以及远东地区严重缺乏各种基础设施，商品货物运输费用昂贵，私有产权保护不好，以及没有明确的经商游戏规则。彭博社说，俄罗斯的很多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战胜腐败和贪婪文化。当地活动人士马尔科夫采夫说，中国人正在到来，中国人都明白俄罗斯变得衰弱，而中国正变得强大，再过100年到150年之后，中国将会控制远东这一片的土地。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普京深陷乌克兰和叙利亚，国力日益衰弱，俄罗斯未来与中国打交道时只能够变得更加不自信。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变得越虚弱，中国在远东、在西伯利亚地区就会更加主动强势，俄罗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小伙伴， 中国会更多的向俄罗斯提出各种的条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和日本考虑增加单边制裁北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911死难者默哀。美国国会议员关注香港立法会选举事件。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平壤进行第五次，亦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的单边制裁北韩的措施。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之外，美国、日本和南韩亦都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较早前，南韩和美国已经开始搜寻放射性物质。星期日是美国纪念911恐怖袭击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就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在五角大楼的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奥巴马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话，15年前9月份的一个平常日子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将近3000名无辜者失去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信仰，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的史密斯众议员，美国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就9月4号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过程中出现参选人被取消资格、有人受威胁弃选，以及当选人受到死亡威胁等事件表示关注，称美国国会将会持续监视香港民主进程，落实一国两制以及各种自由保障。香港传媒报道，史密斯在回复香港传媒查询时表示，关注到本土自决派后任议员朱凯迪受到死亡恐吓，留意到自由党参选人周永勤因受威胁被迫弃选，并批评香港政府在选举之前似乎随意咁样取消参选人嘅资格。史密斯重申，香港高度自治及自由系美国明确嘅利益。立法会选举系体现香港维持自由自主嘅重要象征。选举结果亦都被视为港人以投票方式表达对北京粗暴干预嘅不满。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了解到香港当前形势以及作出修正，明年举行嘅特首选举将会系北京以新方针管治香港嘅试金石。而香港政府星期六晚间发表声明，称特区政府一直严格依法举行各项公共选举，确保选举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下进行，而外国议会不应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去年底由阿里巴巴收购后质疑或转向亲中的香港英文报张南华早报，近日在他的中文网站突然登出告示，只因整合资源需要已经停止运作。据香港传媒报道，南华早报中文网近年遭到封杀，而因与报道包括铜锣湾书店李波事件等敏感议题有关，退策或者是当局整顿香港中资传媒。报道表示，南华早报中文网9月9号起无法登入，而南早推特下午2点钟之后亦都不再更新。由于事出突然，有职员是通过网站才得知消息，多位员工受到影响。目前南华早报中文网直接被引导导入英文的网站。南华早报中文网有意进军中国的，但今年3月份南华早报微博号突然被封，而在中国可以登入的中英文网站和微信账号亦都遭到封杀，目前只有南早指南微博仍然存在，最近的更新是在9月7号。中国负责肃贪打虎的中纪委又匿低一正部级要员，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王兴国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纪委网站于当地时间9月10号晚间10:30发布这个消息。王兴国9号仲出席了教师节活动。2003年11月份，王兴国调任天津副市长。阿富汗高官与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代表报告，他们为时已久的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双方将会签署一项协议。这个反政府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是前军阀， 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嘅全国团结政府几个月以嚟一直喺度同希克马蒂亚尔嘅阿富汗伊斯兰党谈判，不过呢个备受吹捧嘅谈判不断被双方嘅分歧打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网络安全专家话，由于领土主权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需要知道其他国家的可能采取的行为，因此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对台湾及周边邻国的网络侵袭不会停止。亚太地区相关政府和企业对必须针对他们可能面临的网络威胁有所理解，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六月发布的一份名为《红线划出》的报告中说，该公司研究发现，中国黑客组织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政府和商业机构进行网络钓鱼袭击。这些袭击大部分属于传统性间谍，动机是出于地区外交紧张所涉及政治和安全顾虑。报告列出因政治及安全因素遭到入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蒙古、南韩、日本、台湾、香港及越南。访眼公司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威廉格拉斯说，几个月前发生中国黑客对台湾民进党的网络入侵，就是这一种传统的政治间谍活动。
You know, Taiwan is a new person and she's not from the KMT, so they're like, oh my god.
格拉斯说，蔡英文是一个新人，他不是来自国民党，所以中国想要知道蔡英文要做什么，他是不是宣布台湾独立，中国并不知道，所以侵入电脑网络可以使中国得到一些内部的讯息，使他们知道蔡英文的想法。所以如果中国可以从政府内部或者是民进党内部搜集到讯息，中国就可以知道蔡英文打算做什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动机。格拉斯说，虽然目前监测到的中国黑客活动有在减少，但是由于海洋领土争端，日本、台湾、越南等周边地区仍然是中国发动袭击的目标。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what's going on in Taiwan and Japan.
格拉斯说，中国仍然将目标对准台湾、日本、南韩及越南，因为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对他们都是重要的议题，所以会促使中国去窃取政府或者私人公司的信息，以便得知跟住落嚟会发生乜嘢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德州各地的州立大学已经开学上课了。上个月生效的一部法律允许任何有隐蔽携枪许可证的人带手枪进入校园，只要不将手枪暴露在外就可以。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同样这一部法律仲允许携带手枪者进入多数公共场所，而且携带者不必将手枪隐藏起来，只需将手枪妥当地装在枪套里面就得了。这项规定并没有造成几多注意的影响力。在德州校园里面，多数学生都不是太过担心新的规定，不过一些教授却表示了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在州立的休斯顿大学，暑假结束，秋季学期开始，翻学的学生多数并不担心有些同学可能会在身上暗藏手枪。其中休斯顿大学学生阿里是这样讲
的。I'm pretty indifferent about it. It's not like I was like, oh god, like I feel like I'm gonna be like shot on campus.
他说他不是太过在乎，他不觉得天啊，他会在校园被枪击，他一啲呢一种感觉都冇，唔觉得有任何变化。有些学生担心校园有枪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但其他学生认为如果有依法持证的同学带枪入校，这样可能会阻止犯罪。另一名学生阿里是这样说
的。 University is a stressful place and that, you know, people, aren't always, you know, mentally stable.
他说学校是一个精神压力很大的地方，大众的心理状况并不是那么稳定的，如果有枪的话可能会酿成大祸。而另一位学生托马斯亦都咁讲。
I feel safer on campus knowing that ther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applied for the license and
佢话当佢知道校园里面有人申请许可证并且可以合法带枪之后，佢感觉到更加安全，假如发生咗咩事佢会觉得更 更加安全。休斯顿大学警察局在网上公布了有关政策和程序的信息，不过学校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低调。在休斯顿大学市中心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布拉纳姆说，很多同事都担心学生在情绪激动的情形之下拎着支枪会出事。
What they're worried about is the student who's on academic probation who is getting an F in your class and they want you to change
your grade. 戴维布拉纳姆说，他们担心的是某一位因为学术成绩不好被留校观察的学生在你的班里面考试不合格，想令到你修改分数，而你拒绝改分，因为这样做会对班上其他同学不公平，而突然间学生可能有枪，亦都是你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个就是教授所担心的事了。对于葵昌日后政策阻力最大的地方是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那里50年前发生了美国第一宗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在德州大学教辩论课程的萨宾阿基姆说，不理是支持葵昌还是反对葵昌，双方都希望阻止发生这类枪击事件，但他们需要考虑的地方是对方的担忧找到解决的办法。
If we can understand where each one of these sides is coming from, we can have better conversations.
沙宾话：如果我哋能够理解对方嘅出发点，就能够更好地讨论点样先至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同时喺一开始就能够制止呢类事件嘅发生。与州立嘅德克萨斯大学同埋休斯顿大学唔同，私立大学并冇义务允许学生持枪入校。而绝大多数德州私立大学都选择不准带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在新加坡，未来科技已经展现在大众的眼前。新加坡日前成为世界上首个使用自动驾驶的士的国家。这个服务虽然尚未全面普及，不过少数一些得以率先体验这种未来科技的乘客，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全换这种无人驾驶的的士，并且不用再担忧要对司机强颜欢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由软件初创公司 Nutonomy 提供的新型计程车服务，目前只在新加坡占地仅200公顷的一北区这个小范围内运营。在最初的震惊退去之后，体验过这个服务的乘客普遍给出积极的评价。一位乘客奥利维拉斯说，
It's really scary to think that nobody would be controlling the car, so it felt like
奥利维拉斯说，他一入到车里面就觉得有点紧张，因为没人驾驶汽车这件事确实有点吓人。当车开始动起来的时候，他有点茫然，因为踏盘竟然自己在转，就觉得车里面有鬼或者有些其他的东西。不过汽车开了之后，给人一种惊喜的感觉，车开得非常稳定，而且控制得很好。于是他之后就慢慢开始对这辆无人驾驶的汽车有了越来越多的信任感。目前这些自动驾驶计程车仅仅在一段6公里长的路段里面试运营。这一批计程车总共亦只有6部。不过这家初创公司预计是今年年底将这种计程车的数量增加一倍。这家公司的管理层表示，开发这个项目不单止是为了展现新技术，还是为了使公众看到自动驾驶计程车如果流行起来的话，将会使路面上的汽车数量大幅减少。 Nutonomy 公司首席运行官杜格帕克说，
We could take the 900,000 private passenger cars and reduce that to around 300,000 passenger cars and still meet demand。
帕克说，他们或者可以大大减少路面上私家车的数量，当路面上汽车数量大大减少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可能性，譬如道路不用维修得那么阔，停车场亦不用那么大。他觉得这个将改变人在这个不断前进的城市中生活的方式。这些无人驾驶计程车使用一种特殊的探测系统，这个系统和雷达相似，但是多了激光和6台摄像机以探测路面交通情况和障碍物。这家初创公司或者会因为是世界首家给自动驾驶计程车上路的公司而与众不同，但是追赶者就在身后。由搭车服务公司优步推出的自动驾驶汽车在未来几星期内将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匹兹堡地区开始载客。 但是这些有限的服务基本上都是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活动，因此不要指望大众很快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服务。不过这个是用科技令到驾驶变得更为安全便捷的一个良好开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嘅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仲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唔属于任何党派。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面，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是联邦党，以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杰斐逊尤其看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给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杰斐逊曾经讲过，如果一定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汉密尔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 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汉密尔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汉密尔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汉密尔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汉密尔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洛，杰斐逊亦得到好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汉密尔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汉密尔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农贸市场，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eat one's works 以及 Like night and day。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行农贸市场的，这些蔬菜生果都是农民自己种的，又新鲜又有营养。
I guess that's true, but they're expensive too.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for our plants at home to produce fruit.
我们种过的菜？Larry, 讲真啦，你第一次种菜真的可以有收获？
You just watch, Li Hua. When we are eating tomatoes from our garden in a few week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at your words.
Oh, eat my words? Larry, 咁点得噶？你食番茄，叫我食 words?
Actually, when someone eats her words, that means she has to accept that she was wrong about something.
Oh, to eat my words 就是认错。你是说等你种的番茄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我就没法子不承认自己看小你的种菜本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told my friend Steve that he would never become a famous actor, but I had to eat my words when he won an Oscar.
乜话？你个朋友 Steve 赢咗奥斯卡奖，快啲介绍佢俾我识啦。
Unfortunately, that's just an example sentence.
吓，原来你乱讲噶咋？算啦，我哋仲系拣啲生果，我睇唔会特别贵啩。
Trust me, Li Hua,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see how expensive the prices are. Say, do you have cash in your wallet?
现金冇啊，我净系带咗张信用卡咋。
Li Hua, I doubt these small farmers brought credit card machines with them.
唔会啩？而家大家都用信用卡噶啦，你放心，呢啲卖菜嘅肯定收信用卡。
Well,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try to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诶，好啦 ，Larry， 既然今日你咁自信，不如就由你嚟拣苹果啦。如果唔甜，为你试问啊。
Li Hua, I'm an expert at picking out the most delicious fruit at the market, and if they're not good, I will eat my words.
哈，咁你就唔使担心。如果苹果唔甜，你唔使认自己走漏眼。You don't have to eat your words. I'll make you eat the apples.只要你将自己拣嘅酸苹果食晒，咁咪得咯。Larry， 你快啲睇下呢个大南瓜，肯定比超级市场卖嘅好食啊
！I don't know. It looks about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 costs twice as much.
Larry， 你信我啦，馒头，你一食就知道我讲得冇错啦。
Well, for twice as much money.It better be like night and day.
食南瓜又要分日头夜晚，你讲紧乜嘢啊？
When you say the two things are like night and day,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that one is far better than the other.
Oh, like night and day 就系天壤之别。你系话呢度啲南瓜比超级市场嘅贵咁多，所以佢哋嘅味道必须比超级市场嘅南瓜好食几百倍。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I was used to working on my old, slow computer. So when I bought a really fast new computer, it was like night and day.
是啊，你的新电脑好好用啊，同原来那个又旧又慢的电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Exactly. So Li Hua, should we get some red potatoes or the yellow potatoes?
红薯仔还是黄薯仔？是但啦，薯仔不是一样味的咩？
They don't taste similar at all. The difference is like night and day.
怎可能有咁大分别呢？哈，我谂得你一个人先至分得出咋。
You know, Li Hua, there is 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farmers market.
哦，咁系乜嘢？
The employees at the supermarket aren't very friendly or helpful, but the farmers are so nice. It's really like night and day.
咁咪系咯 ，Larry， 你开始中意农贸市场啦啩？你睇啲嘢系卖得贵啲，但系值得噶。
Well, I'm not going to eat my words just yet.I'll taste some of the fruit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it's worth the extra money.
Larry, 在食的方面，你要向我学习了。虽然我平时很悭，但是一讲到食，我花几多钱都不心痛的。
That's true. Your attitude is like night and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eat one's words， 意思就是指认错、认输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like night and day。意思就是指天壤之别。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